好，又开始了直播，咱们看看这一次效果怎么样。今天好像网络的环境不是很好啊，但是至少在我这儿看还是 OK 的，没有报这个网络环境不好的问题。现在北京的天气也是热起来了啊，非常非常的炎热。但还好吧，跟印度比起来的话，就还算是不错的。啊，网络环境极佳，行，那我们就开始。这个礼拜又过完了。沙发啊，这个是的，今天稍微早一点，因为实在太热了，准备稍微的收拾收拾就躺下了，但热也还没有热到需要开空调的情况。我今天问我儿子了，他说：“我说你们那儿开空调了没有？”他说：“哎呀，已经开了，对吧？”这个就是学校里头，现在大学校园的宿舍里面都是有空调的了，还是非常不错的。哎，大家有什么想吃的没有？咱们来聊赛博吃播吧。或者最近网上有什么热梗，对吧？这个闲聊呢，就是网上有什么热梗，咱们就聊什么。啊，我来看看 X 上面今天的热梗。没看到有什么热梗啊。对，你们也可以想想最近有什么热梗可以聊一聊。最近国内都在传说印度是废菜了啊，因为他们48度。北京现在虽然现在我看看应该是有27度，但我觉得还好吧。最近的热梛就是嘲讽锚定律吧。这个，反正我锚定律那条视频呢，是被散人转发了一把，然后增加了基本上快有1000个关注，啊，这个还是很立竿见影。当然了，也是遭到了巨多的谩骂呀。这个也没办法，我没想到看 YouTube 的人里头还有这么多人在去这个做华为的死忠粉啊，这个是我其实没有特别想到的一件事情。黄仁勋讲的还是比较靠谱的吧？直接说了，是这个东西，台积电他们10年前就在玩的东西，对吧？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个老范可以不懂技术，可以是胡说八道啊，但黄仁勋肯定是懂技术的，这也没毛病吧？那天在也是在跟人聊啊，有些人就说：“哎呀，华为怎么怎么不好，特别无耻，特别这个什么。”但是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华为确实让人不喜欢，但是真正不喜欢的原因呢，不是他们做的东西烂，恰恰相反，华为做的东西其实还不错。在中国的所有这些企业里头啊，华为算是技术力量最强，投入最多，而且呢，在这种管理下吧。它可以让这么多的，可能有几十万工程师凑在一起，做的东西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才是最麻烦的啊。你说，哎，这公司特别无耻，做东西特别烂，没让人用，它没有什么危害。但是你说，哎，这个公司呢，底层逻辑错误，导致呢，经常做一些无耻的事情，但是呢，它做的东西还特别好，比其他的公司做的都好，哎，这种的危害要更大一些。就跟以前文革的时候讲这个叫做，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一样的啊，所以华为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要认清它，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华为做什么都不好啊，这个人很蠢啊，这个人很差劲啊，千万不要想这个事儿。华为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强的， 在国内跟其他像什么小米啊，跟这些公司比起来，它已经算是强的，这个强很大一块啊，真的。我记得在辛德勒名单里头有那么一段啊，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了？这个他们那个叫阿蒙嘛，那个上尉对吧，在那儿修这个集中营啊，突然有一个女的啊冲上来说，你需要把这块地基拆掉重盖啊，因为有问题。然后就问他，他说你干嘛的呀？然后那个犹太集中营里边这个犹太女士就跟他说了，他说我是哪儿哪儿的一个工程师，在哪儿上过大学。然后这个阿蒙砰的一枪就把他打死了，对吧？说这个犹太人就是越有知识越危害厉害。然后呢打死了以后，人就问他说，那这怎么办呢？他说还用问吗？当然是照他说的整个翻开重盖啊，对吧？他说的是对的，对吧？这个就是比较矛盾的地方了。晚上好，晚上好。华为主要产品有问题不给别人骂，不能骂的话，这个说啥都是嘲讽了，哎，这倒是真的。这个不允许骂这件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啊。但是华为的产品其实普遍还是做的不错的。对，今天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早。背景是老范梦想办公空间嘛，也算吧，就是我每过一段时间呢会换一下这个背景啊，而且我的每天的直播啊，每天的视频实际上背景都会根据当天的内容进行更换。失恋了求安慰，哎呀，那这个失恋了那怎么办呢，对吧？这个还是要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对吧？这个也只能这么安慰你，其他的咱们也不是很了解啊。用了什么华为的产品吗？用过啊，比如说华为手机，对吧？我的这个是华为 P30 啊，这个好像是 P30， 对，用了好久呢，到现在还在工作呢，对吧？还在干活呢。这是我现在的唯一的安卓机器了，这么多年了啊，也因为但是我也不怎么高强度的用它，所以一直都还可以。我是买了好多华为手机呢，以前后来就不买了。小姑娘是个典型普通家庭出身的，在权威体制里面，海瑞那种人从来都是用完就丢的，擦屁股纸啊，擦屁股。这是讲的哪段啊？这个上上下下的对不上啊，咱们。哦，明天这个黄仁勋会去发布 NEX 啊，就是在台北的叫 Computex 吧，是不是那个会去发布他的 NEX， 他是跟 ARM 跟微软英伟达台积电然后甚至还有戴尔联想他们大概一起来发布这个新的机器啊。这个芯片呢不大啊，应该是又准备继续去做智能本啊，叫 AIPC。这个机器里头是有一个 ARM 的 CPU， 大概是20核的 CPU 啊，大小核的。然后呢是带着类似于5070的 Blackwell 在里边，然后使用的应该是统一内存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东西，对吧？这个 那么这种你说到底能不能替换掉这个叫什么呢？能不能替换掉苹果呢？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是MacBook Pro 的这个竞争对手，对吧？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可以来发表发表议论啊。这个是纳粹那个啊，是这样的，小这个就是在辛德勒名单里头有一些知识分子确实会看不清形势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华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宣布掏定律？目的是为什么？这个你好好看我的节目啊，我在那里头解释了呀，对吧？这个你可以研究一下啊。继续，我个人的感受呢是，这个英伟达新开的这个机器还是没戏啊，因为很多人都在尝试做这种 ARM 的 PC。ARM PC 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省电，对吧？而且可以做的特别轻薄。你像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苹果电脑都是 ARM 的，对吧？那么这些 ARM 的设备，它可以在你不工作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把核都关掉，啊，只留这个很少的核去工作，它就可以非常非常省电。甚至呢，你比如说，我就上个网啊，啊，就这个，或者是，这个看个视频啊什么的，它可能开个三四个核就可以干活了，对吧？它就可以极其省电，不需要像英特尔 CPU 啊这样的去在你不工作的时候也耗非常多的电，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个 ARM CPU 就是上这种 ARM CPU 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兼容性问题。苹果能够说我一咬牙一跺脚我们就这个 ARM CPU 了，对吧？它可以干嘛呢？就是我把所有英特尔线就停了，再也不出了啊，我就可以出 ARM CPU， 然后所有人啊，你们必须跟我兼容，你不跟我兼容你就不能升级了，你只能在旧机器上玩。它有这个决心，但是呢微软没有，对吧？微软就说我就要兼容，我还要兼容英特尔，我还要兼容 AMD， 我还要兼容 ARM。 所以说 ARM CPU 这件事儿，好多人都干过，前面的高通啊什么都在干这个活，但是都干不了。是原因什么呢？就是大部分的软件发现，哎呀，还是英特尔的好使，对吧？我们就接着支持英特尔就完事了。因为英特尔 CPU 在性能上，在稳定性上，在兼容性上其实要比 ARM 强，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发热和耗电，对吧？这个作为笔记本来说呢，就不是特别的友好啊。所以当微软没有下决心说我 Windows 以后不支持英特尔，那么这个 ARM CPU 就永远不可能成功。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常还会看到很多的软件下载的时候，你在苹果软件下载的时候还问你，你是英特尔 CPU 的苹果呀啊，还是 ARM CPU 的苹果呀，它会分开下载，对吧？这件事情对于 Windows 来说它根本搞不定啊，所以这个大家就不用替他去想着说，哎呀，这个以后是不是 ARM 的 Windows 电脑就可以战胜苹果，这是不可能的，想都不用想。这个等他明天发布了以后，然后看看是不是去录节目来骂吧，看看他这个事儿的热度怎么样啊。如果大家都不关心的话，那我也懒得去骂他了。如果大家很关心这个事儿，那咱就再骂他一遍。华为那条被徒步的骑手也推了，什么意思啊？这个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啊，这个是谁？苹果靠不向下兼容，包袱少啊，架构可以一直改善。它一方面是一直改善，还有一个呢就是苹果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牺牲的，比如说到目前为止很多游戏在上的跑不起来，对吧？这个还是 有问题的。你虽然说新的 ARM 这个新的这个英伟达 NEX 里头带5070带英伟达的这个显示驱动，但是我相信肯定在游戏支持上还是有问题的。点赞，对，大家都点个赞啊，现在也有100来人了。然后对，还开始装这个。咦，哦，少拿了一盒，待会儿再去拿吧。 ARM 是 RISC 啊，所以 CPU 主要CPU 主频可以比 Intel 的 CISC 的低啊，但是运算速度不输给英特尔，主频低能耗就低啊。这个跟它是不是主频高低是没关系的啊。它之所以省电的原因呢，是它是一个叫精简指令集，就是它本身指令集比较少，还有呢就是它整个的设计相对来说要灵活一些啊，就是它的这些盒，特别是大小盒以后，这个小盒是相对来说比较省电的。它主要是差在这儿了，不是差在这个主频上了。今年要发布 MacBook 触摸屏，哎，触摸屏我是真不需要，因为我的 MacBook 是从来不开盖儿，对吧？除非出门啊，只要在家里，我的 MacBook 也好，我的这个游戏本也好，都是合着盖儿用的。像苹果出过一个带触摸栏的那个笔记本，就是上面有一屏，有一条可以触摸在键盘上头，那个我还买过呢，现在也还在干活呢，对吧？但是出一批以后它再不出了，因为发现不划算这个玩意儿。徒步的骑手中推荐了您之后来拜访的，好吧？那这个徒步的骑手我是真没有看过他的节目啊，欢迎欢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这里呢是一个相对比较中性的频道啊，有的时候我也会说中国很好，有的时候呢会骂骂华为啊，这个所以呢不是不能保证我所有的节目你都喜欢。比如说吧，这个上周五的直播啊，我们讲了张雪机车的事情。那么张雪机车5连冠在昨天西班牙阿拉贡站第二名出发，最后越跑越慢越跑越慢，然后跑到头是第8名，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故事。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就是他这个车呀还是赛事没有那么熟悉。前面呢因为第一次夺冠的时候领先了 3.6 秒就实在太夸张了，就把他这个车限制的特别狠，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他这个车在直道的时候跑得慢，对吧？因为你限制狠了以后，他现在是在那儿节气门只能开 85% 啊，这个就跟人在高原上有高原反应的感觉似的。然后呢原来是直道特别快，现在呢但是直道慢，在这个前面的一些比赛上呢都是直道相对来说比较少，弯道多，所以他还能夺冠。但是这一次呢在这个西班牙阿拉贡的这个赛道上，第一个是赛道特别长啊，他要比其他赛道长，所以他跑的圈数少。第二个呢就是直道特别多，那就只能输了啊，那这个也没办法。张雪车队的人也出来讲，他说这个反正我们再去跟赛这个团队再去跟这个比赛方去沟通呗，然后他就是这么一个沟通的过程，对吧？沟通好了我们再改回去一点点，对吧？因为这个比赛上各种排量的车都有，有819的，也有这个叫做什么的，这个比如说600的，还有什么都有啊。这个比赛方就是要把你限制到大家能够有竞技能够相互比较的一个状态上，如果你真的没得可比了，这事儿就没意思了，对吧？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参与进去了，这件事儿是最重要的。 然后 Linux Torvald 什么之前任职的全美达也想靠转移，也想靠转移从兼容 X86，最后还是失败了。是的，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从 ARM 转这个，从 X86 转 ARM 最成功的就是苹果，而苹果现在也给大家展示了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把就割裂开啊！我就再也不兼容以前的了，以后永远出的都不兼容以前的，所有惦记跟以前兼容、惦记去蹭原来的这个 X86 的这个都会失败的。这个真的是，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你用 Mac Studio 和 Mini 不就行了吗？这不行啊，我有时候还会出门啊，所以还是会去买一个 MacBook Pro，对吧？这个，而且我现在的 MacBook Pro 是 M2 Max 啊，我就是我好长时间没升级了，这东西它也没有什么升级的必要，也挺好使的，对吧？这个，所以我没想明白为什么要升级它。点赞留言啊，欢迎欢迎。为什么 iPad 不能支持 Mac 系统？感觉苹果那些人脑子有包。再过2年，国产的安卓平板的 HDR 映射和杜比这个就能够，做好了。iPad 的销量不腰斩才怪。哎呀，这个千万别想这个，对吧？国产的这些安卓平板，别说光国产的了，你就光算上三星，算上这个谷歌。对吧？都没戏，原因很简单，就是生态不一样。iPad 上那么多软件，那么好的体验，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我用过安卓平板，那真的是不好使。你像现在最新的小米的安卓平板，因为它用的就是谁呢？用的其实是这个。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做高通的做 ARM PC 的那个 CPU，对吧？所以小米的安卓平板是支持 Steam 的，对吧？它可以装完 Steam 以后在上头跑 PC 游戏，但是有什么用呢？就是你大量的其实还是跑不了的，而且很多的其实跑起来非常的不流畅，对吧？如果安卓可以做 PC 操作系统的话，谷歌早干了，哪儿等到咱们在这儿想啊？根本就搞不定。而且安卓本身的这种底层架构的话，其实是有巨大的包袱的，它是为了兼容原来这些 APP，它改不掉。它要比像苹果的这种FreeBSD 的这种操作系统要包袱重得多。在这点上的话，华为鸿蒙其实是一个比安卓更先进一代的，或者先进半代的吧，这种操作系统，这个是真的。只是呢，华为自己这帮人太小家子气，导致生态做不起来，啊，这个没办法。我看 YouTube 这么多年，现在看着评论类节目。只剩下老范讲故事了，好吧？我想这也是同温层了啊，这个一定是，这个是真爱。也对啊，精简指令集大部分指令可以用同一个时钟周期完成，英特尔的需要分几个周期。哎呀，这个英特尔的最核心问题呢，还是架构。就是有很多东西很强的这种架构，它你一方面是财产，另外一方面就是包袱，对吧？这个没办法。安卓平板生态太差，对，适配都差。大家知道为什么安卓平板适配差吗？其实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原因啊，大概有几个原因吧，咱们可以稍微的讨论一下。第一个呢，比如说我是做 APP 的。这个做 APP 的人啊，我们希望把 APP 做得特别好看，那怎么能做好看呢？其实有一个特别背的一个这个 就是特别反直觉的这样的一个认这个常识啊，就是你要想把 APP 做好看，一定要用绝对坐标，不能用相对坐标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画一个按钮，要写一个标题，你必须要写死，说我这个就是在坐标啊，左上右下是在什么位置上，就给我画去。这个是不能用相对的，一旦用相对坐标以后的话，你这个最后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这个界面就会变得很难看，对吧？但是呢，想要用绝对坐标，有一个大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的设备必须是统一的，而 iPad 的这个分辨率呢，它是一个统一的，就是每一个设备都一样啊，就算是你分辨率上升了，但是它的横纵比是完全一样的，对吧？所以 iPad 上你是可以做这个绝对一致的这种叫做绝对坐标的。而安卓平板呢，谁跟谁都不一样，对吧？你一旦在安卓平板上去做应用，甚至有很多人呢会把这个安卓的这种这个手机的应用直接用在平板上，对吧？它就是用这种相对坐标去做的，就是我相对在什么什么地方，如果我的横纵比发生变化了，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些什么转换，它会这么来干这个活儿。那它这个就很难看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安卓上的应用通常，特别是平板上的应用通常要比这个苹果上要难看得多。还有一点就是安卓其实手机也是啊，就是横纵比啊各种的分辨率都不一样，这个导致呢他们的这个应用也都很难看。像我们以前做安卓应用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会去适配尽可能多的机型啊，拿机器过来，然后比如说啊，三星的这个机器卖的很多，我们就把三星这个机器单独做一次适配，这样的话保证我们的应用在三星的手机上更好看一些。但是呢，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机器都适配掉，对吧？那总有一些是用相对坐标的，就会比较难看啊，而且你还需要留出一大堆这个做这个坐标转换的这个程序来啊，这个就很麻烦。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苹果的操作系统，就是 iOS 操作系统，它的功能是非常完善的啊。比如说我做 AR VR 啊，我做各种的视频和图像的变换，我做这个摄像头的各种处理，它给你特别完整，就是你只管调就完了。这个在安卓上就不可以啊，就是安卓的系统就像一个草台班子似的，啥都不给你啊，这个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写。为什么安卓不去向苹果学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它需要兼容各种各样的设备，苹果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都是我自己家做的，对吧？我所有的设备我都有，我就把这几款都兼容了就完事了，实在兼容不了我就不给它升级了啊， iOS 最新版本我不给你升了就完了。那么安卓就不行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想去做一个这个 GPU 的加速，但是呢这个高通的这个台积电的啊，不是台积电啊，这个叫什么 MTK 的啊，或者是英伟达的或者什么什么这些的机器，这些芯片谁跟谁都不一样，对吧？你说我想给人做加速，这个你没法做，对吧？你只能是把这个接口留下来让程序员自己去做去，根据手机的这个芯片再去做，特别麻烦。像我们以前经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上来先做 iOS 的应用， iOS 应用呢可以非常好的兼容，非常漂亮，而且大量的东西都不用写，就是你写一个函数都给你干完了。然后呢说哎，我们现在已经iOS 写完了啊，也都推出去了，也都赚到钱了。哎，注意这还有一点，就是iOS 赚钱，安卓的这个应用不赚钱啊，这个也是导致大家不愿意在安卓上投入精力的一个核心原因啊。那么下边就转安卓，转安卓的过程中呢，有大量的东西不会写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我印象里最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当年的 Musical.ly 啊，也就是现在的 TikTok， 当时我们投资它的时候呢，它就只有 iOS 版，后来说你不行啊，你得搞安卓呀，他们自己一开始还不乐意，说我不想做安卓，安卓不挣钱啊，只有 iOS 挣钱。他说那不行，我说你后边还要融资，对吧？你没有安卓你就没有巨大的用户量，因为还是穷人多嘛，用安卓的用户多，你还是得做安卓版，对吧？就跟这个团队去说去了。说完了以后呢，这个团队说那做吧，吭哧瘪肚做了一两个月，说做不出来了，对吧？有大量的这个什么各种视频滤镜啊，各种的那个什么 iOS 一句话掉完了，安卓上搞不定了。 而且那个安卓上做完了以后还特别慢特别卡，在不同的机型上就没法使了。最后没办法，我们是派了工程师去说，来我们替你做吧，我们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吧，最后才能让这个事情继续前进，对吧？否则的话大家就看不到今天的 TikTok 了。这就是安卓为什么始终赶不上 iOS 的，咱们算三个原因吧。第一个是绝对坐标和相对坐标，第二个是操作系统啊，这个安卓就像个半成品，因为为了要兼容各种各样不同的硬件。第三个就是不挣钱啊，安卓系统上基本上是比较难挣钱的，所以就不要想着用安卓去替代 iOS 这事儿了。继续啊，晚上好 ,X86 的 MacOS, 跑小龙虾出问题了吗？没有啊，现在还在跑啊，挺好的。就是我是 X86, 其实我已经不是 MacOS 了，我已经把我那个 X86 的那个 Mac Mini 已经装成乌班图了。现在上面是乌班图的24.04 啊，上一个稳定版。除了看个视频，想不到能用的场景了。这是什么？安卓平板吗？是这样。安卓平板好像没什么厂商做了，挺多的。华为啊，华为已经不能算了啊，小米，然后 OPPO、vivo、三星、谷歌自己也都在做的。卖的最好的应该是三星的啊。三星那平板做的真的很漂亮，又轻又薄，还特别大，屏幕还特别好。这个如果是叫什么呢，如果是 iPad 把它做成那样，我一定会换的。它是安卓。听说 iPhone 今年要出折叠屏啊，可能性大吗？据说是要出啊，但是我觉得反正我对于折叠屏这件事儿是没什么想法。我是就算换 iPhone 我也绝对不会去换折叠屏。我现在的 iPhone 是15 Pro Max 啊，就16 17我都没升。18的话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想升啊，我升 iPhone 一般是比如说换这个什么了，换这个接口了，或者有一些大的这个变化了，我才会去升 iPhone。就是这东西它用不坏，对吧？哎呀，安卓能破解 ，iOS 也能破解，而且破解这种东西呢，它属于非常非常小众的需求。老范说的，触摸屏控制和鼠标控制的区别是什么意思？这个我没太看懂啊，但是 iOS 其实也有办法破解，对 iOS 也能破解，而且破解这东西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用户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感觉还好啊。这个自己用 S8 Ultra 基本是我的笔记本啊，就是三星的那个吧，三星的平板是确实很好啊。安卓太开放了，太多厂商各种规格的硬件不容易兼容，对。其实现在 Windows 就是微软也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它也是开放，对吧？又支持 ARM， 又支持 Intel， 还有这个 AMD， 然后显卡的话 ，Intel 显卡各种核显 ，AMD 的独显，这个 Intel 的这个叫什么的独显，这个英伟达独显，现在国内还有一堆的显卡公司在那做独显，对吧？你都得要兼容，你不能说我就一咬牙一跺脚，以后这些东西我就都不要了，它做不到这个事儿，所以就没戏。明天会直播 Computex 吗？不会啊，这个我先看看吧。如果大家反应强烈的话，咱们再去做一批啊，做一个节目来骂吧。这个从最早开始喊 AIPC 的时候，我就在骂，我说这东西就是伪需求，不可能成功的，对吧？直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我还没有被打脸。明天即使是黄仁勋亲自站在台上站台，我也会骂啊，我觉得这事儿没戏，不可能成功的。把个人日常使用 OpenCloud MD 文档处理和建知识库各种 skill 做几期专题吧。去年我听你讲了 Cherry Studio 啊，很详细的入坑指南，现在缺了这类节目，现在用 OpenCloud 加上这个 Obsidian 加 MannerU， 哎，你还用 MannerU 呢？这个真的是少见，加上飞书加 DeepSeek， 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一块呢，其实是可以跟大家讲一讲的啊。就是我现在呢，是在 Hermes， 其实基本上已经闲置了，不怎么用了啊。虽然还在跟着升级，然后呢，我的 Open Cloud 里头是有一些任务在跑的。然后呢，我最近呢是充值了 Cloud 啊，把 Cloud 充了一个$20进去，但是下个月准备把它取消了，不是那么好用。虽然功能很强啊，这个整个的感受也很好，但是给的量实在太少了。对吧，我同样的一个任务在 Cloud 里头可能干了没两三个小时就告诉你五小时的这个额度没了。我跑到 Codex 里头这个干它两三倍的事情，然后也就是消耗了五小时任务的这五小时额度，可能也只消耗了60%-70%的一个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Cloud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给的容量太少。然后呢，我最近其实真正比较期待的东西只有一个啊，就是 Minimax V3 啊， Minimax M3 啊，它叫 M 系列，就是这个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因为我买了 Minimax 一年的这个套餐啊，这个 M3 出来了以后的话，我觉得会变得很强啊。然后 Minimax 我现在也把他们的那个客户端装上了，所以我现在本机的这种，就是我现在的这种 Harness Agent 大概是有，我想想，1、2、3、4、5套啊，1、2、3、4、6套，我现在有6套这种 Harness Agent 在我电脑上跑，Hermes 啊基本上淘汰了， Open Cloud 还是一个正常在工作的一个系统，有大量的任务在上面在干活。然后呢是 Cloud Code 啊，或者叫 Cloud Coworker 啊 ，Cowork 吧，这个也是我最近在尝试的一个，因为骂了很多 Anthropic，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 Anthropic 公司啊，所以骂的也比较多，肯定没那么客观这事儿。然后呢，这个不自己用一用肯定不行啊，所以我花了钱去自己用一下啊。然后是 Codex 啊 ，Codex 是我现在感觉功能最强的一个啊。再往后呢就是这个 Minimax 的 Agent 啊，就是它实际上也是个客户端软件。还有呢是这个叫做 Anti-Gravity 2.0 啊，这个我也试了一下，现在效果比较差，比那个 Minimax 还差。其实我的豆包应该也是一套 Harness 啊，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用豆包了，最近豆包用的越来越少了，对吧？这个就是我目前啊有大量的这些Harness 在我这儿干活啊，还有 OpenCode 我现在用的不是特别多，但是要写程序的话还会跑 OpenCode 的。现在国内最火的安卓平板应该是联想拯救者平板，这个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我其实本来挺喜欢小米平板的啊，因为它有几个做的还可以，但是呢最新的几个做的比较烂啊，因为小米还要顾及它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它那个芯片啊，那个芯片实在是我觉得太鸡肋了，对吧？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如果小米出一个12寸的超薄平板，我是有可能会去买的。但是小米现在出的最新的11寸和12应该还是13寸的平板吧，都特别厚，又厚又笨的那个样子，就完全刺激不起我的兴趣来了。iPhone 的质量只要不烧屏起码可以用10年啊， iPhone 苹果要赶上现在安卓的配置起码得3年啊。是的，就是苹果整个的配置其实是比较差的。支持把 skill 做成专题，不错的选题。好吧，这个我觉得可以啊，这个回头我们在会员频道里做吧，我可以把我在这个高强度使用的几个 skill 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啊。但是呢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叫做什么呢，是我现在的一个工作的 底层吧，就是跟大家分享完这个东西以后呢，就是大家知道我是在怎么干活的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从来不吝啬于分享这种东西。其实在会员频道里这种东西还是有的啊。我专用 Hermes， 用 Hermes Web UI 比较适合我啊。我是 Hermes 挂的叫什么 Telegram 啊， Telegram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红魔那个小安卓平板把风扇散热打游戏，挺好，好吧？这个其实我从来不喜欢在平板上打游戏，哎，好久没打游戏了，这个是真的。这两天不是传闻有一个公司用这个，Cloud 没设限制，一个月用掉了5亿刀的 token 吧？应该是微软啊，这个公司应该就是微软，不用猜，啊，别人你想花这个钱你也花不出来，而且可能真花到这么多钱就直接破产了啊。这个设置了千问 3.627B 本地模型，现在工作文档直接丢给 Hermes 了，不再担心资料外泄。 27B 模型智力感觉还可以啊，暂时够我用来写文档查资料 coding， 只是这个我是坚决不用本地模型，太笨了还特别慢，不可能用掉5亿刀吧？有可能，就是呢，这种他们肯定是不会开这种个人账号啊，或者什么这种账号，他们应该是开这种，这个公司账号的啊。开这种公司账号是按 token 来算钱的，那这个5亿刀是很容易就花掉的。说错了，不是红魔啊，是联想的小平板，有散热打游戏挺爽。不过我都出国好几年了，好久没关注了啊。这个我对于安卓平板这件事已经没什么想法了。对，就是他，哎，不叫，好像是叫玄界，好像是叫玄界。对他，我觉得小米真的是多余做这么个东西。老范非常不屑于用本地模型，是的，我觉得我没有那种实在是需要保存起来、需要去藏起来使用的这些叫做什么呢？这些文件和数据啊，所以我干脆就不需要使用本地模型了。今年还是看好 Pixel 更新 Gemini 体验还是不错的。 Gemini 这个东西，哎，反正今年是让我比较失望，看看后边 3.5 Pro 是不是能好一点吧。玄界确实没啥存在感。对，玄界呢，其实对于小米来说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注意啊，就是公司去做芯片，它的初始成本是很高的，你只要卖到足够大的量，你是可以把初始成本摊掉的啊，这个是小米肯定能摊得掉。所以对于它来说呢，做一个芯片会比直接使用高通的呢贵一些啊，但是呢这个成本小米自己是可以承担的。小米当时想去做玄界芯片的最核心诉求呢是打名声啊，让大家觉得你看我做出芯片来了啊，我自己用芯片，想去干这件事儿，那目的呢是为了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宣传啊，让大家去买他的汽车，让大家去买他的这个手机。但是呢小米其实成也流量败也流量啊，这个去年着了火以后这个事情，雷军自己被骂臭头了啊，就是他不敢出来了，两个月没出来，这个其实是小米整个的操作里边最失败的一段。对吧，如果在这一段里头他能出来升顶啊，或者就是不行我就上来就告你就完了，对吧，都是可以压得下去的，结果他就藏起来了啊，你们随便骂，骂完了以后我就什么也不说了，最后呢把整个小米的牌子名声全都给做臭掉，导致现在小米自己的模型也没人用，芯片也没人用，手机也卖不掉，车也卖不掉，对吧，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没办法，最后呢小米也只能跟华为这帮人去同流合污，挨着个去起诉这些这个骂他的博主，对吧，你说骂他这些博主说的有道理没有，其实好多人说的是对的，但是你也没办法，你只能去告，挨着个告，告完了以后呢现在要求国家出政策说禁止去诋毁企业，对吧，这也就是给他出的，对吧，那这事儿我觉得挺丢人的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来那个可以骂的小米，现在小米也变得慢慢不能骂了啊，这个事儿是很讨厌的。而且就是整个在一个社会里头，你把名声做臭了的话，这个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很难弄回来，因为很多人啊，他脑子就一根筋，他没法承认原来自己错过，对吧？前头骂小米的时候，大家都可开心了啊，你小米你们就是傻傻，你们就有问题啊，这大家特别开心。然后后边说，哎，你弄错了，小米没那么傻，对吧？这事儿不行，他这个一旦承认自己傻，这是受不了。37了啊，颈椎也不好啊，前几天去医院开了甲钴胺，好吧，这个你看甲钴胺在这儿呢，我也在吃呢。呀，赶上直播了，这个塔主啊，你这个老是没你消息，你的龙虾用的咋样了？啥时候咱们继续啊？对吧？这个是要去继续搞下去的，而且关于教育的问题的话，我一直等着你稍微准备准备，咱们来做节目呢，对吧？我关于教育的问题现在有几个想法啊，一个呢是华仁勋说大家去做这个水管工啊，第二个呢是这个谁呢？就是 Anthropic 的创始人啊，就是他那个妹妹，就是他一个是叫达利奥阿姆迪嘛，还有一个他妹妹呢是说以后文科生的天下啊，大家文科生能够真正的统治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呢就是彼得蒂尔啊，彼得蒂尔说我们要专门去找这个有思维障碍的人啊，这些人才是值得培养的。那么这块的话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怎么去正一期许啊，到底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Gemini 的实时语音翻译这一块被 Copilot 吊打了啊，是吗？ Copilot 我已经好久没用了。Gemini 还是太讨好了。iPad 啊，这是讲的哪段？另外几家造车新势力做芯片和小米做悬界是一个套路吗？其实是一个套路。而且车做芯片这个啊，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小米还没有敢把这个自己家的芯片放车上，对吧？小米纯粹就是照转一吆喝。另外几家，你比如说现在啊，蔚来、小鹏、理想，啊，包括那个叫谁，比亚迪都在做芯片，对吧？他们的芯片呢，都是台积电给做的，三纳米、四纳米，有的是五纳米的芯片，都台积电都会给他们做去。他们呢，其实是在讲故事。他们最主要呢，不是说你要来买我的车，而是希望股市能够给他们一个更高的估值，实际上是在做市值管理。啊，那你说他不买这些，不自己做芯片，直接用这个叫做谁呢？直接用这个英伟达的索尔芯片行不行呢？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对吧？完全没有必要自己去折腾这个事儿去。iPad 装了 macOS 抢 MacBook 的市场，另外触摸屏操作系统和键鼠操作系统的操作逻辑不一样，哎，这个是这样。其实你们看 Windows 出了这么长时间的触摸屏电脑好像也没有卖得多好，对吧？我并没有觉得哪个电脑因为有触摸屏就卖得特别好。我就是特别讨厌别人摸我的屏幕，因为你摸屏幕第一个容易坏，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拿手去摸屏幕的时候还挡住屏幕啊，这个所以不是特别舒服，每次摸完了以后还得去擦，上面有个手印啊，这个是我是非常讨厌触摸屏电脑这个概念的。甲钴胺有啥用？营养神经呢？正想说这个龙虾还是很好用的。我下礼拜六时间比较空，回头细聊。好，没问题，没问题。下礼拜六，龙虾要有正确的用法，才可以越用越好用。好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聊什么吃的东西哈。看今年香港的财报，小米的净利润跌了 40%， 正好入手，还好入手的价格比较美丽，好吧？你还敢买小米？我是从来不敢碰小米股票的。你的 Minimax 可以设置子账号给你小孩用吗？不需要啊， Minimax 对账号管的没有那么严， Minimax 的量是真足，是真的是便宜量大，可使得可爽了。好像用 Jettison 本地部署的骂的少，什么意思？剩下的好像 CP 值很差，不了解这个啊。有人看今年马刺的比赛吗？没看。下周六正好高考，哎， 考吧，今年高考的时候会，所有中国的 AI 工具都禁止拍照搜题功能，禁止去回答任何 K12 相关的问题。所以高考这三天啊，就算你不是参加高考的学生，你想再用 AI 去陪着你做作业，天塌了，对吧？会有这样的事情。来晚了啊，不晚不晚，我们马上就结束了。好，那差不多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天很热啊，你们也都想一想是不是要去开空调。再见。我看还有什么。用 ChatGPT 不就写作业了吗？那你还得挂梯子呀。对吧，这个也是挺麻烦的一个事情。好，就这样，再见。